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在人性的方法论上，要有一个整全的思维方式。
没有什么行为上的效法能够救我们。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学习派的下半场。你好，阳光。
你好，哈雷。
听
众朋友好。
听众朋友好，很快的哦，赶紧跟你打招呼，是因为我们要赶紧的进入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学习。因为在上一节里面我们在讲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的对第十章的分享啊，为什么要这么快呢？因为上一章我们挺激烈的在讨论一个很烧脑的问题，就道德。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别人说我们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如果有人说你这人不道德，那就骂人呢，对不
对
啊。可是呢，伯特纳在这里又告诉我们，按照一般意义上有道德的人是完全没有办法得救的。
他提到了叫做一般意义的道德，或者是普遍道德。我们也说了，这个普遍道德是凭着人的道德观。尽管人的道德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着神的道德观，你也说了十诫是神赐下的一个最完整的道德标准。但是那些不信神的人，不认识神的人，拒绝神的人，在他们的世界里也有他们的道德。他们的道德就被称为是普遍意义的道德。这个普遍意义的道德呢，我认为啊，就是他们主动的与神无关的一个道德，因为他们的出发点不是出于神。换句话说，100万美金你捐了一个医院，你不能以耶稣的名义去救助一个小孩，给他一块面包，就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这种普遍意义的道德和从神出发的道德，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有一次啊，在我们教会的一个团契里啊，一个牧师就跟我们分享了这样一件事儿。他说啊，他在一个炎热的中午，大街上没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儿子在那个街上抛球，他俩抛球抛来抛去抛来抛去，球不小心就砸到了旁边停的一辆车上，然后就把那辆车的玻璃给砸了。转头一看，那是一辆宝马车，那个玻璃一定不便宜。他说他左右看看，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他和孩子了。因为我们知道一般的牧师的生活也不会是多么特别富裕的啊。对他来说，他当时马上就面临一个问题。从本性上来说，他说我就也闪过一丝念头，就是说哎，我干脆
领
着孩子回家，反正也没人看见。但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心中还是有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本身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标准。他说他就很快的，他就写了一张单子，就放在那个车上，我住在哪里哈，我不小心砸了你的车玻璃，你来找我，我们来讨论这个车玻璃该怎么赔给你。这个分享本身并没有太多出奇的地方。他讲完这个分享以后，我们这个教会就有弟兄站起来说，哎，牧师，我没有信神之前，我也能做这样的事。不是说我一定要是一个牧师了，或者是我要一个基督徒了，我才能做这样的事。于是呢，我们就做了一个讨论，就是同样一件事，基督徒能做，非基督徒也能做，他们有什么不同呢？
对，区别在哪里？
对，它其实就是出发点的不同。甚至有可能，基督徒他信心软弱的时候，他经不起某个考验。
对。
临阵逃脱了，他也是有可能的。没准一个非基督徒，他可能比这个基督徒做的还要好。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讨论这个事情的原因。因为我们在讨论人在神的救恩面前是完全败坏的时候，有一些不信神的人就说，我们反而更有道德些，我们比你们基督徒做的还好些。这就是我们经常要讨论的一个叫做道德主义。韩伦也曾经给我说过，道德主义是福音的天敌，
对，
是福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敌人啊。
对，其实是这样的啊，我们刚到教会的时候，或者我们刚接触福音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一听，基督教很好，很多时候福音朋友也会这样说，
是。我们给人传福音说，哎，你这信的不错，这教人做好事儿。
对对对，就是都是教人做好事儿。甚至有些人了解了别的宗教，他也会过来，哎呀，他说其实，你们有信仰很好，为什么？因为都是教人做好事儿哈。
是，这是我们的一个特别根深蒂固的一个想法，就是从结果出发的。
对，
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好事儿重要不重要呢？只要这个树是一个好树，这个果子就一定会是好果子。
对，
如果说你这个人没有被改过来，你只是从行为上改过来，我们刚才就说，从人的道德感出发的和从神出发的，同样砸了一块玻璃，同样做了一件诚实的事，它有什么不同呢？一个从人的道德感出发的， 这种善事或者是这种诚实的事呢、嗯、这种好事呢它会不稳定。
对。嗯。
第二个，人心是诡诈的。在上节课里我们俩阐述过，说一些人在他没有认识神之前他也会做很多好事，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嗯。
我们把那些不光彩的原因都去掉。
嗯。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神在人心中留下了那些善，留下那些普遍道德，他对人心有一个召唤，他总觉得
他有个约束的作用，
他总觉得这个世界有一个东西在，是比他这个满足他的肉体的需要还重要的东西，对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时候，他从这个地方去驱动出发的时候，他认为他能做一些善事，但是当他付出的成本比他要满足的这个东西或者比他要获得的这个东西更大的时候，他就百分之百不会选择去做这样的一个。
对，反过来其实我就想说的是，人的观念里面一直认为我做了善事就是善人。
嗯，
我做了有道德的事等同于我就是有道德的人、
嗯、
但是其实上帝就像我们说的，嗯，有生命才能结出生命的果子、
嗯、
如果从结果看的话，实际上完全可能成为圣诞树，
嗯，
因为圣诞树也挂满了果子，
没错、
啊、但是是没有生命，所以你必须是先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你才可能去做有道德的事。
就这句话如果空拿出来说的话、
嗯、
可能会被喷的。
嗯
啊，他们就会说啊，那人心里都有善，特别多题材的这种影视剧里头、
嗯、
你会发现有一些万恶不赦的罪犯哈，他竟然也有柔软的一面啊、
嗯、
比如说他去柔软的照顾一个可怜的人呢、啊
嗯、
他去帮助他一起落难的朋友啊、
嗯嗯、
或者说他们彼此之间保持着一种非常高的信任啊，绝不辜负朋友对他的恩情啊，你会发现人的道德是混乱的。
嗯嗯，
所谓道德界的这个原则哈，说人必须先有道德，他所做的事才能有道德。这个道德不见得是我们普遍意义上说的好坏，这个道德是一个哲学的道德，就是你刚才说的那句话，一个善如果不是以善为目的，那它就是伪善。
或者换一句话说，其实我们里面没有道德，我们里面没有神所定的那个完全的那个道德，
嗯，
因为我们不是道德，我们自己不是善，
嗯，
所以我们是透过，你看我做了一个善事，你看我是好人吧，
啊、
因为我们是想透过善事来表达我们是一个好人，
嗯，
实际上圣经明明确确表达的是你根本就不是个好人。
伯特纳他这儿的论述其实比较直白啊，
嗯，
他说人可以说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语，
嗯。
但是如果他心里不是按着爱神的原则做这些事的话，他无非就成了明的罗和想的伯，就是他可以施舍一切给所有的穷人，甚至自己舍己身被火焚烧，但是如果他没有爱，那就于他无益。
我们回到这个点，就是刚才我们在谈的，就是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本能的听到，就是说基督教好像和其他的宗教一样，都劝人为善。
嗯，
但是其实恰恰忘了，基督教不是劝人为善。
嗯，
基督教在说，你先看清你是个恶人。
是的，
你先认识恶，
对，
你才可能去行善。
你离开恶，你才成为一个向善的人。
对，
你这样，你行出来的才能在神的眼中是善的事。
对对，所以、
否则都是一些怀着其他目的，
否则就是道德主义。那又翻转回来哈，我们回到教会哈、
嗯、
我们就说在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提醒自己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切记树立我们自己的所谓的道德主义。就基督徒讲不讲道德？
嗯，
基督徒当然要讲道德了、但是道德本身不是表现，不是表演，不是要让你们看我有道德。道德本身是因为我们重生了以后，神把那个行道德的种子放在我们里面，我们行出的一点点的道德才可能是讨神喜悦的。
嗯，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就觉得我们说基督徒也是讲道德的，但不是道德主义。那什么意思？基督教所提倡的任何东西都不是一套道德规范手册，
没错，
甚至叫圣经也不是一个教你做好人的手册。
所以说它不是一个行为指导书，
它不是，
它要改变的是人的
本性。对，
就回到了我们上一节课讨论的内容，它要重建你。
对，
它要让你整个的价值观体系发生一个翻转。
嗯，
这样的时候你行出来的事情就是符合神的道德了。
他先把你翻转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
对，
然后你才可能行出的事被称为有道德的。
对，圣经里有一句话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 这句话呢看上去好像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有点不挨着哈。
嗯，
在这个课前我和海伦就一直在讨论什么是信的问题。
嗯，
信到底是什么？是一个动作吗？是人主动的一个行为吗？
嗯，
实际上最后我们讨论的结果应该是神放在人心里一个全新的生命体系，人信这个价值观，或者说重建，或者是接受。我觉得信，我自己理解，它就是一种顺服，就像一个胎儿顺服他的母亲把他生产出来一样，他其实是无能为力的，是神放在你心里的这个信，而你选择接受，你选择顺服，得了神的喜悦之后，你就成了一个和之前完全不同的人，你才有可能去做出来符合神的道德标准的所谓的非普通道德的道德。
嗯，
你去做同样的一件事，你是奉着耶稣基督的名去做的，你是为了荣耀神的名去做的，和你为了显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人去做的，虽然事情是一样的，
很可能还不如人家。
对，
这个我可能
事那么宏大是吧，
那么宏大。对，我可能做这件事情，我还不如那些不信主的人做那么大，就是那么好事儿，好到一个地步，大好事儿。我可能就更多的就是，哎呀，我原来是看到没人，看见我做坏事我就溜了的。那这个时候呢，为着神的缘故，因着神重新翻转了我生命的缘故，我愿意就像那个牧师一样，留下我的姓名电话，你有任何事情，我愿意做这样的赔偿。
对，
我做这些不是标榜我是一个多好的人，
对，
而是恰恰看到我这样子的一个挣扎，我也按照我本性我不愿意的，
对，
但是我按着我爱神的缘故我愿意这样做，但是也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
这就是你的勇气从哪里来。
对，
你一个牧师可能赔不起那个车玻璃，那我也不能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我就亏缺了神的荣耀。
对，因为这是神喜悦的。
是的，如果说道德有点太抽象了哈，我们用另外一个词大家更容易理解，就是美德。
嗯，
对吧？
对，
所谓的美德呢，奥古斯丁也认为呢，人的美德呢有天然的德性，
嗯，
但是也有特殊的美德。那么特殊的美德，用他的话说呢，就是信徒从神那里领受的信心、爱心和对神的感恩，
对，
等等这些美德。他认为只有特殊的美德在神的面前才有价值。
对，
我们在提说人必须先有道德，他所做的事才能有道德的时候，好像我们从这个弯里就特别难转出来哈，就是好人坏人论嘛，对吧？实际上他这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用他这个例子也好，还用我们自己文化中更鲜明的一个例子也好哈，我们就说水浒大家都是很熟悉的，
水泊梁山。
我们把当时的政府啊，他们这个阶级性啊先放到一边哈，从这个社会来说，这是一群贼寇，
对，
他们就是一群强盗，这是本身他们每个人的性质，他就是一群强盗。尽管他们做了杀富济贫、怜悯穷人，这是符合神的标准的吧？
甚至义薄云天，
对，
兄弟情义，
互相诚恳，
对，
以诚相待，信守承诺，这些好像都是符合神的道德规范的，但是他们是一群强盗的这个实质是改变不了的，
对。
所以说他们的行为都不能被称为是道德的行为。
对，并不因为他们做了那些就在人眼里看来是善的事或道德的事，他们就从强盗变为有道德的人了。
他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是他们先摆脱强盗的身份，成为一个不是强盗的人，他们做的这些事才可能是真正被称为有道德的事，对吧？
对，
我们刚才说没有重生的人，或者没有接受福音的人，或者不认识神的人，他也能行所谓的善事，这些善事本身并没有罪。那么没有重生的人是有罪的，因为他们缺少另外一样东西，他们缺少的这样东西就让他们没有办法在神的眼中被称为是好人，或者说称为是义人。也就是说人不可能靠行为称义。
有一个叫斯密斯的，他就在说，他说从强盗的例子很容易看出这一点啊，强盗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违逆政府的罪行，在政府的眼中，只要他们还做强盗，无论他们是航海、修船、整理器具，甚至啊吃喝饮食，只不过是他们叛逆生活的一部分罢了。照样在神眼中，罪人只要心还没对，那他手所做的每件事都是败坏的，连最普通的工作也不例外。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 恶人发达，这乃是罪。
对，这句话在箴言的21章里、
嗯、
这确实是一句很重的话。
对对，
就是对于这个世界的人是一个审判和控告。
是的是的，
嗯
我在想我们基督徒最容易犯的一个问题，甚至也是我们罪人的本能，就是我们说道德的时候总爱指责别人没有道德。当我们在说道德是一件好事的时候，我们心里暗戳戳的在说我就是那个有道德的好人。
对，我们一般都是在斥责别人的时候把道德拿出来，或者是在宣扬自己好的时候
对
把这东西拿出
来。这是个提醒吧，不管是教会的讲台，包括牧师，包括我们自己，当我们口若悬河的在说道德的时候，好，我们在诉诸于这个崇高的情感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那个相反的那个圣经中指的罪人是我们自己，说没有道德的人是我自己。
是的，
我们千万不要说我已经有资格去教导别人，
嗯，
我可以教导这个台下听的，我可以教导来听我们广播的，好像我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嗯，
不，王海伦的生命也是一个没有道德的生命、
嗯、
若不是神的恩典的话，哪怕就是神的恩典，我们常常也要提醒我自己、
嗯、
我不要再犯了那种自以为义的问题。
其实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听众哈、啊。我知道就所有的弟兄姐妹，你们都会有机会在教会做见证，
嗯，
或者是在其他的基督徒或者是慕道友的面前做见证，
嗯，
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尤其要警醒这一点，尤其是在牵扯到我们的某些行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看它的出发点，我们是不是为了荣耀神。如果这里面我们不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显示自己，是为了标榜自己的话，这个可能就落在罪里了。
嗯，讲到这个道德哈，其实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整体来讲就是我们的生命不要以我们自己为中心，而是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当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时候，看人啊，还有看自己，甚至看圣经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我记得提摩太凯勒牧师哈，他曾经写过有一篇文章叫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的方式，他里面说的，他说当我们以基督为中心去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产生很大不同的看见啊，因为有两种解读圣经的方法，第一个就是圣经是关于我的，第二个，圣经是关于耶稣基督的。
嗯，
他举了个例子，比如说大卫和歌利亚。
嗯，
我们基本上读大卫和歌利亚的时候，我们会把它读成关于我的。那关于我的就是什么？哦，我在中间看到了，我要鼓起信心，我要鼓起勇气来战胜我生命中的巨人。
嗯，
这个歌利亚啊，
嗯、
我们通常是这样读的。
嗯、
但是他说，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就是不是这种道德主义式的解经和榜样式的解经的话，
嗯、
我们转一个角度。如果我们把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读成基本上是向我说明借着基督而来的救恩，那么这个故事就是关于耶稣的了啊，就不是关于我的了。我明白了，耶稣已经为我战胜了那真正的巨人罪、律法、死亡，否则我是永远不会有如此的勇气去战胜生命中的那些普通的巨人，苦难啊、失望啊、批评啊、辛劳啊、这些。比如除非我有一种深深的安全感，知道上帝不会撇弃我、否则的话我怎么样才能和失败这个巨人战斗呢？如果我只是把大卫当成我的榜样，那这个故事永远无法帮助我对抗比如说失败、这个失败是我的这个巨人哈、但是如果我把大卫当成是替代我的，就像耶稣一样，他是替代我的、他的胜利归给了我、那么我就能站在这个失败这个巨人面前啊，而且我还可以和他做斗争。
嗯，
当然他讲的是解经，但是同时其实也就是教会里面的所谓的榜样教育。就是我们看旧约、我们都是从亚伯拉罕身上看榜样，这个大卫身上看榜样，某种角度是需要的，但是不能完全以这个为解经。
刚才你说的这一段对给我一个最大的启示，就是没有什么行为上的效法能够救我们，对我们有长久的意义的。只有在内心里做彻底的改变，认识自己在罪的里面，在救恩的面前是丝毫无能为力的，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的。只有这样，我才可能在那些我不可能逾越的难关前面去获胜，去得胜。那个得胜也好，那个战胜也好，完全不是凭着我。
也不是我得胜，是基督得胜。
对，那个荣耀也是归给神的。
对，对的。
因为我们刚才就讨论到说，这种普遍意义的道德它是没有根基的哈。 什么叫没有根基？我们刚才说它是不稳定的哈。有一个比喻啊，就像从一个断枝上开着一朵花，我们知道这个花可能还挺漂亮的哈，但是这个枝已经断了。我们都知道这个花其实已经死了。就是它不可能永远的开着，它也不可能败了再开。它是没有生命的。
对对，
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前段时间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揪着那个圣经里的一句话，叫你吃的日子必死。那我们看到那天他没死啊，亚当又活了900多岁啊。就好比一个花也好，或者一个植物也好，它的根已经断了。如果我们知道它的根已经断了，我们就会说它已经死了。
对啊，
但是它这个花也好，它这个绿叶也好，可能还能坚持一些天。但是从生命的角度来说，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说离开了那个生命的源头的已经断了根的这个花，你就是有再好的行为，它也是一个死的行为。
对的。
我觉得总结一下哈，可能我和阳光讲的不咋样，但是伯特纳这个总结是总结的很好的哈。他说第一，神的拯救绝对本乎恩，也唯独本乎恩。神有至高主权，可以按着他旨意所喜悦的决定不救人，或者救很少人，或者救很多人，甚至救一切人，这与他无限完全的属性一致。第二，神拯救人并不是因为受造者有任何功德。这人得永生，那人不得永生，这完全在于神，与人无关。神有至高主权拯救这人脱离罪，却任凭那人因罪受刑罚。罪人是完全无助的，无助的程度跟死人或者一堆枯骨没有两样。神选召一个人得永生，就好像基督从坟地经过，吩咐这个出来那个出来一样，他取去这个撇下那个，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他美善的旨意，和那个死人没有一点关系。所以我们才说神预定我们得救完全出于神所喜悦的旨意，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对良善有丝毫的喜好。神拣选我们是要使我们成为圣洁，而不是因为我们原本圣洁。既然所有的人都只配受神的刑罚与咒诅，所以神赐下独生子代替罪人受死，只有这样人的罪才可以被赎。这样的恩典与慈爱是全宇宙从所未闻的，也是最了不起的。
从上面的论述呢，我们就结束了人全然败坏的第三个论点，也就是所谓的一般道德。说白了吧，人得救和他自己的所谓的道德善行没有
关系。
对，完全是神的主权。
当人得救以后行出道德，是因为人重生得救以后的结果。
昨天在讨论圣经的时候，我有一个弟兄就提出一个疑义哈，他说你们把你们解释不了的东西全都推给神，说这是神的主权。那我们就无迹可寻，那我们岂不是茫然无助吗？实际上他说对了一半哈，确实是有一个完全不受我们干扰行使他完全的主权的神。但是还有一点，这个拥有绝对主权的神，他有完全的良善，完全的公义，
对，
完全的能力，
对，
他是全知全能的神。
嗯，
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他的这个属性的话，我们就对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托给这样一个神，会从自己的心里头得到最大的一个平安的。
就安全感了嘛。
是的。
对吧？
是的。
所以我就你们的讨论非常的好哈。就是有时候我们也是觉得好像都推到给神。但是你看，当你越认识神，你越知道不是无迹可寻，而是深深的平安和安全感。
是，神其实根本没有无迹可寻，他不是一个隐藏的神，
对，
他也不是一个要故弄玄虚的神，他也不是一个毫无感情的神，他是把他自己不断的启示给我们的神，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到我们中间的神。我们进入第四个论点哈，第四个论点呢是关于人类的堕落，这个呢也是一个必须要谈的问题，因为如果人类没有堕落的话，就谈不上救赎嘛。其实这一章呢，它更多的是从伊甸园出发的。这里头有一个论述特别新颖，因为我们知道人类的原罪就是从人类的堕落开始的嘛，
对，
就是伊甸园的那个事件嘛，对吧？从伊甸园这个事件来说，他把旧约和新约是分开的，他认为旧约呢更多强调的是历史， 就是在描述这个事件以及这个事件的后续。在新约呢，因为我们知道新约是主耶稣基督来之后赐给我们的新约，新约并不强调人类堕落的历史，而是强调人类堕落的道德含义。他说圣经啊提出了救赎的计划是因为人类堕落，圣经自始至终呢都宣告人类已经败坏，而且是全然败坏，以至于他现在罪恶堕落之中，自己完全无法脱离。神如果按照他的公义行事，大可任他灭亡，就是说在伊甸园里头的那件事，神就可以让亚当和夏娃灭亡了。神在亚当出了那样的事情之后，神宣布了对他的咒诅，神也不能让自己的话语落空。神的话语是什么？吃的日子必死啊。至于什么是亚当的死，我们也会在下节课里头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解释，它有四层的意思。我们在这只是说神做了什么，神给亚当和夏娃做了皮衣，也就是说神带领着亚当和夏娃呢做了一次献祭，神让一个动物的血和一个动物的生命付上这个代价，暂时替代亚当和夏娃的罪，以至于人类还可以在后面继续的繁衍，在繁衍的过程中经历神的拯救的计划。
刚才我不是提出个问题，我就说诶，第十章第二个论点讲的是罪嘛，对吧？其实这个罪是堕落的原因。因为这个堕落的原因导致了他到第四节他讲整体人类的堕落。他不是一个单个事件。我们说原罪也不是只发生在亚当的身上。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继承了他的这个原罪。
亚当是我们的代表。
他是代表。对。罗马书保罗说的罪从一人入了世界，
对，
死就临到众人，
对，
所以说我在想伯特纳给我们一个视角是一个整体的概念，罪不再是一个单独的，你的罪我的罪，这种个体的罪表现在一个群体里面，就是整体人类都是在堕落的状况当中。
对，昨天晚上我和一个弟兄在讨论圣经的时候，他给我一个思路，他认为我们现实中的每一个人，这些后裔哈，都代表着亚当的一个方面。原来我认为是亚当和夏娃一起犯了这个罪。现在我可以这样看，神要考验的只有亚当这个人。夏娃你可以说成是亚当犯罪事件中的一个外因。亚当代表夏娃在内的所有人类接受神的这次考验，然后失败。
那总结一下哈，我们一直说第十章都在讲人性论。
对。
那对我们来说我们想认清的就是人性是复杂的，我们也要直面人性的复杂性，既要有爱，也要有怜悯，也要怀疑，也要警惕，既要对人性充满希望，也要对人性充满绝望。所以在人性的方法论上要有一个整全的思维方式的，
既要看到只有死路一条的这样的一个顺理成章的归宿，也要看到神在死的路上他舍身的一个拯救的计划，
对，
带给我们的盼望。
对，我突然想到好像有个叫帕斯卡的一个哲学家哈，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啊，你既是宇宙中的垃圾，又是上帝眼中的瑰宝。
是这样。
好，我们今天深度饭桌派就到这里，咱们下次见。再见。
再见。